一个月前呢、啊，我们所说的这个复习了啊啊，我就快速的哈 来温习一下。今天应该是最后一次，就是第八章啊，我们可以完成了啊啊。就这一章，其实他一再的强调，就是圣经是有许多的证据啊，这些证据是圣经的一些特殊性啊。但我们在使用这些证据的时候，我们要谨慎。因为他必须是一个被圣灵重生之后的人，他就是他的理性啊，各方面是被更新了，那他就可以啊，因为这些的证据啊，可以产生啊坚固信心的这个作用。如果一个人没有被圣灵重生啊，他是一个堕落的理性嘛啊，所以你给他证据，就好像给他糖果这样啊，他短时间会很兴奋啊，他会觉得好像他得到了啊，他明白了啊，但是他就是一直就是这个糖果的效应啊，过去之后呢，他又一直会回到他啊怀疑的状况，或是说他懒惰的状况啊，就是他一直没有办法啊，好像消化这个东西了啊。就一个新奇的感觉很快就会过去了啊。多数的人就是好像你说来教会也是这样啊，一些新朋友或是哇所谓老朋友也可以了啊，就是他们会有一段时间可能觉得很有帮助啊，很好啊，这是一个阶段，连这个阶段可长可短啊，但如果在这个阶段的当中啊，可能三个月半年啊他没有被提升，就是说他的这个理性的领受没有被吸收成为他一个心灵的领受呢，连三四个月六个月过去之后，他就慢慢就冷淡了他就退去了。所以不奇怪，有时你看到一些好像所谓基督徒啊，但是他怎么会后来就不来啦啊，也不理会啦，也不聚会啦，他不是洗，就是因为你在那三个月就给他洗礼嘛，你太紧张了，你就啊快快做完这个事情啊，把他给锁下来。但其实上帝有时让人来教会就是接触真理但是并不是说他是一个已经是经历重生的人有时是这个来教会是一个途径。所以我们本身要有一个观察，就是说这个朋友啊，他是不是从他开头的那种理性的领受这种的兴奋啊，这种的喜悦能提升到他对他跟主，就是个人啊跟主耶稣的关系那样呢他就能够开始将他所理解的，他所吸收的知识，就是理性的东西就转化成为他的生命而且之后还要不断的这样做所以他也不是好像一次完成了以后你就上了轨道，你就好像火车这样就自己跑也不行我们当中的老信徒，我想大家都可以做见证虽然你把主的话曾经成为你的生命你有美好的领受，但哪一天你冷淡的时候，你还是会忽略神的话，你还是会忘记神的话，你还是会觉得好像别的东西比较吸引你之类的所以这个是一直要有一个基础开始之后你一直要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操练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发现自己开始没有就光有知识但开始没有一种心灵的满足的时候我们应该去面对这个事而不要让他就是继续的拖延，好像觉得 啊，反正呢，我曾经拥有啦，啊，就这事情就属于你的。我认为犹大这些人啊，最后会卖主，他也不是纯粹是理性的，啊，犹大也可能有无数次被感动，啊，他可能也流泪，他可能也，哇，很敬佩主耶稣 ，OK， 但犹大是那些不能坚持到底的人，所以最后他才会用一个卖主的方式表达了，他的不幸。他肯定不是我们福音派里面那种，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嘛。他肯定，如果是这样算，他应该是算在里头的，是吧？因为他不是人选，他是耶稣选的。我们今天呢，只是人给你节制祷告，人给你加上任何的东西啊。但你要看的不是他的起头，你要看的是他的结束，所以基督徒要以圣经为我们的准则呢，它不只是一个口号，它也不只是曾经的体验，它是一个关系，它是你好像你睡觉的时候，你从来没有去意识到你在呼吸，但其实你在呼吸，但你醒的时候呢，其实你会意识到你在呼吸，但不是说你醒了之后你在呼吸，这个应该是一直都是一个，就是跟圣经啊这种体验的关系，应该好像是，你察觉到也好，不察觉到也好，它都应该一直在进行的，如果你需要刻意的安排。才呼吸的话，我想你应该不是，你应该是一只鱼吧？你应该是别的东西了，啊，就是来啊，大家，我们现在来啊，吸啊几口的新鲜空气，那之后呢？之后不需要了啊，这应该不是人啊。我们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也不应该是一种特殊的情况下才相信圣经，才被圣经感动的，那。好像要制造很大的气氛啊，去一些特别的聚会啊，好像哦这样子很有感觉，很有感觉，这些通常是糖果的效应来的啊，就是短暂的。那应该是你有意识没有意识的时候，其实你都在领受，上帝的话啊，也在将它就是接受为生命的一部分了。啊，好了，不多说了。所以，新朋友可以被吸引啊，这些的特点，但只是到一个程度，他没有办法再提升，因为他的理性是堕落的，啊，他会挑剔一些不需要挑剔的东西，他一些的点啊，这里讲的一些例子，其实也不是说完完美美的例子啊。他最终还是需要用信心去克制的啊，就是有一些怀疑，你还是要用相信说啊，他是对的这样，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跳跃了啊，就是他们会来到一些通常人会带着的迟疑的一些论点，也就停下来了，对，他就不能再陪你走下去了啊。我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把他丢弃啊，哎，我们那时就要更多的为他祷告，也告诉他说他要自己跟上帝来哀求啊，求上帝打开他那道没有打开的门啊，他就是他不能体验，因为他还没被改变嘛啊，他还没被更新，所以他一直停留在一个同样的阶段，就慢慢就觉得枯燥了。OK， 好了，所以有几个要点啊，这里就说但现代的人写这些书还有更多啊，你去书店啊就有很多啊，但其实差不多了啊，只是有的分得更细啊，有的是用科学啊什么什么来去做证明啊啊，但是贾文当时是500年前的人啊，他就把这几个可以说是值得，因为他们是精通古书的人啊， 嘉文是学，就是从小就是学这些东西啊，他是当代的历史，他看很多古希腊的书 ，OK， 所以他也被皇帝啊，就是法国皇帝，就是指派，一些特别的工作，就是把古代罗马的律法，把它翻译啊，或是同时也把它转换成为当时法国的律法，但是要按着法国的文化跟处境来处理，所以有点像解经啊，他就是看一个古代的文件，连要很用现代的人去解释它，以致现代的人有找到意义嘛。OK， 所以解经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们看圣经，连我们让圣灵来引导，让我们从这些文字上面呢，能够看到现代的意义，上帝要我们做什么这样子，所以我相信啊，当时他也不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就这样随便写几点，他是引用了一般就是研究古文的时候的一种方式啊，连他认为呢，这一些的特点呢是超越其他古文的，古希腊的、古埃及的啊，就是他认为这些是特点。现代的人可能不大搞学术就会说啊、哦，圣经的销量是第一所以它是神话圣经什么的，他们用这个了以前的人不会用销量因为销量不是很重要，可能卖的最多的是什么麦当劳这些根本就是没什么用的东西好了，圣经的远古性以前讲过了就是它跨越的时代是就是非一般的跟其他的书卷是很难找到相对的就是很多书卷写自己时代的东西。OK， 如果还要写不是他时代的东西呢，通常作者是不明的你说不懂谁讲的但是如果明确的司马懿这些荷马有名字的明确的历史学家。他们通常是写他的时代，如果他写历史呢，他也要引用就是大家知道的历史学家的一些资料是这样但圣经的远古性是从除了作者的远古性就是可能是约伯摩西之外它内容的远古性是到创世纪就是创世界的之前的那一刹那跟之后所以可以说是最早了，而且它牵扯到世界的结束天国的降临。 OK， 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圣经里面，所以圣经还不是一个古书它是我们整个世界今天的局势你说在报纸上面今天圣经还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战争、疫情它就在圣经里面的某一章跟某一节的里面因为世界还没有走到完所以如果你关心报纸，你应该更关心圣经不，一般上不是这样好，第二圣经作者是很忠实的这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它很明显记载了就是没有对他没有好处的东西你说他是很学术的人吗事实就事实嘛也没错但每个年代都有对事实有不同的解释嘛好像你说文革你说法国大革命你去看人的研究就是有官方的定位就是文革是坏的是好的这是但其实人在不同的时代反思都会有不同的结论的对吧所以如果你说他忠实可能在那个时代他叫忠实这个时代叫做背叛所以很难但我们看呢就是你不会觉得有这个感觉你看呢摩西把他祖宗的罪写下来摩西也没有让自己可以因为写神的话就添一些他的好处什么的你就觉得说他好像不跟这些事情有关系 他不是向人交代的啊，这就是圣经的作者给你的感觉啊。你在圣经里面，你看到好像是看到上帝在讲话，你好像不大看到那个作者在哪里，啊，通常说我啊作者吧哈，啊，就会特别提我怎么样啊，我的看法怎么样，我的认为怎么样，这通常是作者写书的目的啊，啊，就是要提升自己。连这些圣经的作者他很忠实，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话，而不是他的感觉，也不是他的著作了。所以他除了记载事情是忠实的啊，他也很忠实的把那个主角啊，就是圣经的这个主角啊，就特出啊。不是自己，而是上帝。所以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一读圣经，我们很少会感觉到，或是有时你也不分不清楚，到底这是耶利米讲的还是耶和华讲的？有些话啊，你还要找啊，找到哦，耶利米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哦，这句整句是上帝讲的，这样子。因为耶利米没有想要表达哈，他的想法嘛。OK， 写这种书你不会出名的啦啊！如果你要做这个作者啊，第三呢，圣经的权威有众多神迹为啊这个印证啊，这个意思说他不是记载主耶稣医病赶鬼啊，有很多的神迹是公开的啊，像出埃及的神迹啊，这个西乃山上神迹，过红海的神迹啊，这些啊，还有很多啦，银柱火柱。进迦南的时候的战争各样的，其实他都有一个预言在前面也有应验这个神迹的一个事实在里面，所以他自身就证明给你看，他有，就是他不是人讲的，因为人没有办法讲未来的事嘛，但是圣经里头他讲一个预言，你再翻几章你就看到这个预言成了啊，而这个没有办法假装，是因为那些人还活着啊，如果你要逼人家相信圣经是神的话，那你里头呢一大堆都是虚假的啊，当代的人就算被逼，他也不会传到下一代啊，因为当这种压迫感呢就是一代人也够了嘛出去之后就没有人再理你了，是吧？所以其实多数人读圣经的时候没有太注意这些的特点呢，就是他前面讲的预言，紧接下来呢他后面就讲他的实现，那我们都以为好像古书这样啊他说说而已啦，也没多少人去注意的三国演义啊三国志里面真的张飞长得是那样子吗？真的关公有这样厉害吗？真的诸葛亮啊可以就是什么都懂吗？没关系啊，这是一本书嘛是历史，人类喜欢这样信啊就信了，不会太认真可能有一些都是推测的说诸葛亮能够这样子讲，后来就发生哇他真聪明，可能也不一定，也不是他讲，不过大家都愿意这样子相信，连你读到圣经你可能也忘了，你也用读三国志啊西游记的态度了，你就觉得讲讲而已嘛以色列人有火柱有银柱但愿如此啦你没有想到那个景况多么的壮观因为它是事实嘛，你能够想象，就是当上帝说我要这样做，遍地都是满啊，这样壮观啊！它是事实啊，因为它在当代就发生。如果没有发生，百姓肯定说摩西讲骗话，还写下来逼我们信啊，那传不到现在，都被烧掉了。OK， 所以圣经自己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例子有的是比较长远的，好像。贝鲁归回啊这一种也是圣经里头一个 就是让我们知道他跨年代的一个特点啊。他不是写说哦美国十一月大选呢谁会赢你说现在都已经八月了啊我猜猜啊大概啊你说在之前呢说啊拜登赢现在拜登退了啊你说你看不准啊所以圣经还好没有这样早写 啊就是其实人写东西呢都不敢写太远因为不准嘛圣经一讲一元呢、啊、都是过百的啊就是讲这种什么所以当代耶利米的年代以赛亚年代的犹大人呢不信的 啊因为他们也像我们今天多数人的态度啊然后认为这只是一种好像上帝表达的方法啦、啊、所以他们也不信自己会被掳连他们被掳之后他们也不信自己会回归但后来呢是很准确的哈就上帝说谁来打你怎么样打你啊连打了你之后怎么样把你带走那、啊、谁被带走谁不被带走啊你看这个耶利米书他把那些但百姓他没有记载啊就把那些君王啊就是犹大君王一个一个的结局都先讲了连一个一个就实现所以这个你很难说它是一个推测了啊。连上个月我们就看到这个最后的第二点了啊，最后第二点就是啊，圣经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就是它这么长时间它还被叫做是圣经啊。谢谢啊。等一下啊，这个。可能过敏啊好、哦、我们继续了 就是说在就业的时候啊他年代很长的 啊因为从摩西写下来啊一直到他们被掳回归啊当中有很多的时代是圣经就是上帝的律法书了已经被忽略的那就不只是百姓忽略啊连君王啊一些作恶的君王呢就下令啊吹就是毁灭圣经所以圣经被烧毁被撕毁这个在圣经里面有记载了啊但很奇妙就是这个旧约的律法书一直存留的啊你要怎么对它都会一直在的啊不是因为它发行太多了就除不了而是说它被上帝所保守啊就是上帝用一些的人就是忠实可靠的人啊把这个书卷本身留下来你同时呢上帝也用近前的人为这个书卷来做见证意思说他们不仅只是把书手留下来哈他们也活出了律法上的要求因为光有书留下来的确到最后就只能放在博物馆因为没人看得懂哈上帝不单把这个书本留下来这个经卷留下来他还就是把这些见证人也留下来所以这不是君王可以用他的权力啊可以剥夺可以毁灭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事啊对吧你看我们人类历史里头除了圣经如果有一些的什么书卷啊什么啊如果被打压什么什么可能就所谓的禁书了啊一个时代是禁书啊大家特好奇啊想去看啊买不到啊后来呢开放了啊可以了哇大家买一阵而已三个月大家就开始看哈利波特去了就看别的有趣的东西了是吧谁还一直在看你的圣经啊没啦顶多有短期的这种好奇感但圣经它被打压 之后 OK 复兴了，很多人想看，对，没错，但是他没有停啊，他继续不断的在以色列的当中啊，就是犹太人帮我们把旧约都保存了哈，他们是很严厉的对待这个事的，所以我们基本上给99%了啊，就是也不是我们靠数据啊，但是基本上90%我们都可以，就是不需要太去质疑圣经的旧约啊，因为他有一个民族几千年用他的命保着的，而且留下无数无数的证据的，因为很多抄本嘛，特别是死海古卷被发现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很惊讶的发现啊。当中当然掺杂了各式各样的东西了啊，有一些民间的一些书信啊，有一些买东西的收据啊，啥什么拉扎都，但就找到圣经也放在里面。OK， 死海古卷是就是可以说是一起公元啊，就是开头啊，就是当这个怎么讲，就是罗马人啊开始迫害犹太人的时候啊，那个年代被藏下来的，他们拿出来，他们发现跟那个原本的抄本呢几乎一模一样，啊，就是在这个被放进去啊，连到了二战，就是啊，可能没讲很清楚，就是他的这个书卷是在罗马人时代啊就被百姓藏起来啊，因为希腊人罗马人啊他们迫害教会啊，藏起来，连就一直没有人知道，到二战之后被发现了，那这个就几乎是1900多年，就是2000年啊，对不对？好了，你一发现，就是在我们这个年代发现了这卷书，你一看，它跟2000年前那些现成的抄本呢，几乎是一模一样。哎，你就只能说太神奇了，就是竟然就是我也没什么好讲，就是没有更改过，而且它被人保存那么完整。啊，当然这个可能人家还是会觉得很奇妙啊，但是的确也不足以说它就是圣经啊，但是我们基督徒因为相信上帝的作为嘛，所以我们知道它不是一个巧合啊，被人无意识当中把它保存下来，它真的是上帝在我们这个年代再次的提醒我们啊，圣经是他的话啊，所以他让人发现了这个死海古卷啊，就是在山壁里头啊，找到了这些瓷器啊、瓦器啊，这些里面的书卷啊，蒲草纸啊，有的是各样的了啊。OK， 好，不多说了啊。总之，这是第一个旧约的特点。连其实还有啊，今天我们要看旧约跟新约就完成了。旧约呢，在后期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怎么讲，开始是巴比伦，后来到了波斯嘛啊，波斯呢没落之后啊，希腊取代了他，就是亚历山大取代了他，因为亚历山大其实是欧洲人啊，其实当时比较有文化的人是亚洲了啊，就是欧洲都是你看那些故事叫 Viking 啊，就是那种比如说野人啊，就是打就是杀这些东西啊，就其实文化当时最兴盛的就是巴比伦啊，其实它是在东方这一边的，所以你能够想象上帝的子民开始呢是被交在比较有文化的这个王朝啊亚述啊、巴比伦啊、波斯啊，其实都很有规矩的啊，因为他们是讲究规矩，讲究，当然他们不一定是所谓有像我们今天说的民主社会了啊，那他们还是讲究要受耶稣啊什么，因为他们看的不是一个短暂的好像蒙古式的这种王朝啊，他们是要建立一个不会倒的，所以他们 设立很多的规则啊。连上帝的子民开始是被这样的人对待，其实还好啊，没有太过乱来啊。后面呢就是希腊人啊，希腊人虽然他们什么民主社会什么，但我们有时讲也没有太注意啊，是他们理性是很就是很追求的啊，但是你要知道他们也杀来杀去的啊，他们在国会也可以杀人啊，这个也不见得是文明的表现啊，讲好了嘛，这个巴黎们就是讲话的地方，就是这个原文就巴黎啊，巴黎们是讲话，但你也可以发现在里头谋杀的、杀人的、啥然后丢石头的，什么都做啊，所以其实它也不是我们今天说的所谓很进步、很文明啊。虽然在某一些事情上，他们的确是有很好的成就了 ，OK， 然后他们其实对人，人的一个。就是重视啊，还不如东方啊，这是历史讲的，不是我说的啊。就是希腊人杀人真的不把你当人看的，所以亚历山大来到东方的时候，其实他并没有把什么文明带过来的啊，他反而是被东方的文化给吸引了啊。后期上帝把犹太人交给这个西方人。这也是等一下我们今天下午要看的那个读经啊，我们今天要看的那个不是我讲，就是每次讲大一的时候前面不是有起因经文，今天是来到了但以理书嘛啊，但以理书但已经讲了一阵了，现在但以理书不再是讲他自己了，但你讲的是议员，今天正好就是讲这个人啊，就是安提亚哥。他有很多名字的啊，我在列解上面我是用另外一个名字，但是是在讲他，他是一个很出名的坏王啊，上帝把以色列人交给他苦待了大概也不是很长啊，就一段时间啊，我忘了那数据啊，是36个月还是什么这样啊，总之3000多天啊，好像是这样啊，总之一个短暂的时间啊，3年半这样啊，给他们受苦，是因为这些回归的百姓仍然没有完全愿意悔改了，这我们从马拉基啊、哈该书里面看得到啊，所以这个王啊是年轻人了啊，他很疯狂啊，他也用诡诈的手段啊，他骗取了啊，就是也不叫骗了，就是抢夺了一个他不应该有的身份。那他就占领了啊，这个整个大的区域，他其实就是谁都不管啊，就他亵渎神也亵渎人了，所以他就下令摧毁一切的希伯来人啊，就是犹太人的经卷啊，很明显是针对当时的犹太人啊 ，OK， 那这是王啊，王下令 ，OK， 而且是暴君下令，谁敢藏呢？没有办法藏啊，对吧？所以官方的圣经全都就是在会堂里头都拿掉了，都拿去毁坏了。但为什么在这个安提亚哥，后来安提亚哥被上帝审判了？历史告诉我们呢，圣经是没记载他就突然间就生病了。而且是一种很怪的病，死得很凄惨，所以犹太人看到都知道这个是被神咒诅的。OK， 好了，连他一段时间3年半过去之后，他死了，这个压力没了，连圣经呢找不到了吗？没有，一下子就出来了，又公开了，所以一定是上帝用了很多犹太人近前的犹太人把他藏下来的。而且这些人他也熟悉啊，他不仅是藏，他也是天天读，在没有的读的时候他还是继续去做，所以他熟悉里头的内容啊，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当我们强调这个书卷本身被藏下来啊，但固然是一个很伟大的事啊，但你还要强调啊，另外一点就是这个相信这卷书的人也被保留下来。 啊，你如果今天找到这个释迦牟尼啊，相传啊，那是他的徒弟写的啦，啊，你真的找到释迦牟尼写的佛经啊，没有人会解释啊，大家看不懂。那释迦牟尼，他如果真的有教过人，那个人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可能今天去开赌场去了，我不知道，可能今天去做别的工作去了。就他后人没有传留他的东西啊，但是这个圣经没有断，所以他很快他又兴起的时候，很快又进入整个社会了，因为有明白的人啊，他们还在 ，OK。所以这是圣经的一个特点啊，就经过很多激烈的啊，不是稍微只是啊被逼迫啊，人家说你这本书不好啊，只是这样啊，是要用性命去保存的这种逼迫。另一个特点就是语言呢，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它就是被掳之前呢，这个犹太人是。哇，可以说他们的语言叫希伯来文啊，其实并不是我们今天知道的希伯来文，那个叫 classical， 就是古典希伯来文啊，已经没人讲了，没人这样讲话了。OK， 这就是你读我们所谓的旧约圣经了啊。但是到了回归之后，70年他们出去了啊，被掳出去了，回归之后。哈该这些马拉基这个撒迦利亚，你看他的书卷的时候，他们写先知书嘛，就你会发现他们用的其实跟古典希伯来文不一样啊，他们其实也是希伯来文，但是他是我们说是不知道叫什么后希伯来文啊，就是比较现代的，但它跟我们现在的希伯来文还有区别哈，但是它已经有掺杂了亚兰文的内容在，就是读音跟写法也在里面了。但我们不能够说它是亚兰文啊，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啊亚兰文是有点像是他们的方言啊所以也很难避免啊，就是它会有一些的。用词啊读音啊就改变了。那你想啊，那个年代如果圣灵不保守，过了70年，那你叫这些后来的年轻的犹太人去读摩西五经，他们开始就觉得什么意思啊，不懂啊，连就不要再讲现在了，是吧，我们现在再去读就纯粹是猜的了。你如果你真的有稍微认识一下希伯来文啊，你问迦南他读过嘛几乎就是你没有办法用它来讲话的 ，OK。如果你真的用它来讲话，你也是按现代的语法，连抽它的句子来讲话，你回不到古代的这个希伯来文，因为那种的场景不存在了。哎呀，这很有趣的就是很多人都以为说这个犹太人很伟大今天的犹太人我说在中东那边你说因为他们天天读上帝的话咧，他们就天天读神的启示他们很神圣，他们也读不懂啊。我给你文言文，你如果没什么文学造诣你也读不懂啊！哎，这明明是中文字啊，你就读啊！给你李白的《床前明月光》，你都不懂他在讲什么，对不对？你们明白没办法的啊！所以你不能够说今天犹太人很懂事，他们也读不懂。如果他们，虽然他们有一个优势了，他们学起来比我们容易一点我们学文言文的比老外学的容易，但是其实。也不表示说我们就马上能够体会古人的心意啊，是吧？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在技术上呢，他有一个困难因为他的语言呢已经不是通用的了，而且他后期又有了变化，也导致了犹太人自己也感到生疏。 所以如果不是上帝真的是保存呢、啊、然后其实把就圣经被翻成是无数无数的现代语言啊，我说无数就是几千种语言啊，这很难想象啊，啊，就是有的是一些部落啊什么啊，都翻了，哎，就让这个很难再能够明白的啊，这个古文呢 被就是能够被现代的啊人的语言所呈现。啊，以致可以继续被人所阅读了，啊，如果你要现代的人去学古希伯来文再来明白，可能我们啊一个礼拜就只能读一节，已经很了不起了，哈、啊，可能还不大知道还在讲什么。OK， 你看上帝的心意是真的要大家明白的，所以他就能够啊用这个方式。OK， 好，这是一个特点了 啊，就是我们可能以为如果没有太过接触这方面呢、啊，我们都假设好像语言是固定的嘛。还有人讲中文吗？有啊，有啊，有就可以，不一定啊，有也不一定懂，因为它太早了啊。好了，所以上帝借着犹太人呢、啊，为我们保存了旧约的这个部分。啊，就是里头所说的一切内容，啊，直到主耶稣基督的降生然后之后啊，圣灵就感动基督的门徒，就使徒了啊，来继续啊，就是摩西他们继续写新约的部分。但很奇妙啊，就是犹太人本身，他们其实不是很，他们是相信啊，但是他们其实不是完全怎么讲呢？就是跟随的啊，就所谓说阿古斯丁就说，他说犹太人呢是我们今天教会的图书管理员，就是这样。他说图书管理员呢，其实知道哪里有这本书，他跟你排得美美的啊，还去把尘埃扫干净，但是他自己没有看的，对不对？犹太人一般上了他们的圣经是所谓的律法书，是放在会堂的嘛，所以犹太人本身是去听那拉比管会堂的人会讲 OK， 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像我们基督徒这样大量读圣经的，但今天基督徒也不读了但是我说如果真的是读经的人呢，你知道你可以一天读很多很多的，因为他很容易拿得到，而且它被印成一本书，你几乎就是像平常读书这样它内容也没有太过的就是所谓的困难跟深奥所以你可以读很多很多的。但是对犹太人来说，他们不是像我们这样子看圣经的他们是很有极限的就是要很近前的去读一小段连拉比呢会用90%的时间讲他的故事，就像很多今天的牧师在台上也是这样就开始先读一节圣经，读完了也不解释，开始就讲他的东西就讲神学的东西讲他的见证你听完了可能说今天经文讲什么是讲这个但是已经忘了因为他好像没有再提到那个内容犹太人今天他们在会堂里头呢就是这样的诵读之后拉比有的拉比很可爱的很多故事的就像老人家这样就每一个事情他都有故事跟你讲你跟他说这个墨西哥红海他说来我的孩子来的我跟你说那个不是红海那是蓝海什么他跟你讲故事说讲摩西其实那是怎么样神奇的很精彩的很多故事可以跟你说的 OK 你可能认为他们都像我们这样上教堂在坐在那里乖乖听可没有这样闷他们很多很多你没听过的内容呢拉比知道的但我们不会完全接受因为他们讲的很多是传说也没有在圣经里头记载不过我意思说奥古斯丁说他们 自己都不问世的书啊，这个不过分啊，啊，就是说他们会用他的命去保存，但他们没有去读的，啊，没有说认真的去读的，啊，就是说他们没有被圣灵感动啊，去被教导的，所以他们读不出基督就是弥赛亚。你读得出来，你读旧约，哎，以赛亚书啊，52章13章，哎，不是在讲耶稣吗？啊，你以为是我们灌输啊，啊，我们在教会拼命讲，所以你被灌输了，你就认为这段经文是讲耶稣。你不需要有人讲，你读的时候你都大概看得出来，对不对？他说啊，受苦之仆怎么样死，怎么，哎，很熟啊，那这个是谁吗？偏偏这个图书管理员就看不出来，图书管理员告诉你说，哦，这个是指我们的国家，这样子，啊，这个是指我们的先知，哎，就不是耶稣，嗯，所以因为他们不全部读嘛，啊，如果你全部读，你又读新约啊，特别新约是很大的帮助了啊，啊，然后我们也读了其他的这些大卫的诗篇啊，什么。哎，你把它全部放在一起，你就看得出一个很明显的啊一个形象，那其实是在指基督嘛，可以吧？啊，好，所以旧约一般上啊没有什么异端的。你要知道圣经，就是质疑圣经那些新派的人呢，啊，要摧毁圣经的这些人呢，他们很难在旧约动手脚的。不是因为他们怕犹太人了，而是在学术上呢，很难找到破绽呢，就是因为这个民族真的把它保留得好好的，啊，而且无数的证据，除非你乱讲话，就是随便批评就没办法。但如果你要很理性的去看待呢，你真的很难怀疑很多东西啊，除了有一些说是。啊，以赛亚是三卷啊，什么什么这一种啊，这种小儿科啦，也不是太重要啊。就说啊，可能啊，什么摩西五经不是摩西写的，他们就每天做这种故事了啊，就是怀疑啊，就是，但是其实很难去说以赛亚书不存在，因为他们读了几千年，那你不能够说它不存在。可以吗？就是争论通常都是在里面的，这个篇幅是不是在前面啊，在后面这种的，其实这种根本不会影响我们的信仰，所以旧约很就是很稳定啊，就是你不大找到异端的。OK， 好了，接下来快点了，到了新约啊，新约呢啊，你读的时候，你如果你是老信徒就。没有这个差距了，你如果是新朋友，或者说你刚信主一年两年的啊，其实你会回想你第一次读新约的时候，你有一个感觉啊，就是通常如果跟你讲福音书啊，你会发现哎，这三卷书好像很并行的去记载了一件事情，一个人物啊，就是主耶稣，他不会说每个字都是就是抄袭的啊，就是如果是的话根本也不用三卷，一卷就够了，就是他又是三个不同的人，不同的角度啊，而且书写的时间也不一样啊，但就是有大概有一些就是不同的观察了啊，但是他还是很准确的很并行的讲了一件事情啊，这个很难的，因为作者如果是作者啊，就现代的人啊，如果你是作者，你最讨厌的就是写跟人家一样的东西嘛，或者说这个很没有创意嘛。你之所以要出书，就是你要跟人家不一样，你才写嘛。你发现三个福音书呢，他写的是几乎是一样的东西。你说什么目的？只需要马太就好吧？上帝用三次来告诉教会。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三个人啊，三卷啊，所以福音书其实前面三卷是可以说是并行的啊，所以我们每次讲对观福音就是这三卷，约翰福音呢是比较特别的 约翰福音就有一些的内容是在三卷里找不到，当然不是因为约翰就是喜欢搞创作啊，也不是啊，应该约翰比较那时比较年轻啊，他是后期的，所以呢约翰比较有意识到这三卷书已经被流传了，意思说在初期教会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呢，约翰还活着啊，因为约翰应该是活到可能靠近一百年了哈，那他应该是最后一个离世啊，相传啊，这你也没讲啊，连你就能够知道约翰那时已经知道三卷福音书其实普遍上被教会接受为神的话了。 OK， 所以当约翰写约翰福音书的时候他其实他有一个目的呢，就是在责备人，你们还不相信吗？这样，所以你读的时候你会看到约翰呢有时会突出一些的对话，所以约翰福音里头就有很多的经文呢是变成了大家很熟悉的这种金句，道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这些呢你在马太就很难找到，马太老说这就要应验旧约的话，所以你就没什么好背啊，都是他在应验嘛。但一到约翰，哇，约翰真是好啊！啊，你们呢、在世有苦难啊，在可以放心啊，在我里面有平安，这都是约翰，最出名的一句了啊，上帝爱世人啊，都从约翰出来。道啊，太初有道啊，这个特别华人最喜欢的啊。那所以你就明白约翰他写不是为了好像说哦你们不懂我来写，你们已经懂了 OK， 但你们还是不愿意相信，约翰在重新在写的时候他更强调主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所以约翰福音的后面还说写这个就是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这只有这个目的，就很明显当时的人还在嘲笑嘛，啊，还在拒绝嘛，啊，就他就向这些人宣告审判。OK， 所以讲灭亡啊，什么什么特别多啊。约翰有讲，反正其他福音书呢，不大提这个太多啊，因为主耶稣的确，他在传道的时候他没有很直接，啊，就是讲审判，他有提到，但是他没有直接讲这个。但是约翰呢按他的是圣灵给他的感动，他很多时候就会强调说你若不信你就灭亡啊，他会把这个结果好像恐吓你这样讲出来 OK， 这是福音书的特点啊，连后面很多是书信，保罗啊彼得啊这些啊，但彼得就是相传是两卷啊，但是可能是一卷啊，因为另外可能是帮他就是口述有人帮他写下来，不过无论怎么样了，彼得前书后书两卷啊，保罗最多啦就是教会书信啊，然后还有其他就是比较简短的啊，非啊什么雅各啊我们在看的啊，哎呀非这个不是那个希伯来书啊这些啊，好了，然后他们都被归为是教会书信，然后这些当时呢不大人能够明白啊，因为彼得也这样说，彼得说保罗写就在彼得书信里面讲啊，彼得自己说保罗写东西很多人看不懂，但是他说不可以乱解，他说这是神的话，彼得这样子讲了，可能彼得当时也还在理解当中啊，就是保罗的领受的默示啊，对吧，是特别圣灵使用的了啊，所以他很深奥啊，他有很多的这个教义呢是我们可以说是有突破的啊，就是他可以把旧约跟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做一个很就是一个连接，连他产生很多就是我们后期基督教一般神学上我们所相信的教义就是我们在神学里头我们讲什么基督论啊什么什么在这样，其实它后面很多观念呢是保罗对旧约的解经，当然我们相信保罗不是自创基督教 他的话还是基于主耶稣的，但是保罗他能够理解主耶稣的意思，用当时希腊的语言来教导这个外邦的教会跟犹太人的教会，所以这个书信呢，其实它有很多的内容是当时的人没有办法，就是还没有办法这样快能够理解的啊，但是它吸引了很多的人啊，就算你今天你读保罗书信，可能很多话也不是很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它会让你感觉到这些书卷它没有冲突的啊，虽然不是同样的事情同样的对象或是不同的作者但它是紧紧连接的另外一点也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新约的作者也是一个生命的见证的作者意思说他们写的圣经改变了他们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个马太是税吏啦彼得约翰呢是渔夫但我们要强调渔夫不是傻瓜他是犹太人，所以他们是熟悉圣经的，因为犹太人从小就要读嘛只是他们不熟悉希腊人的哲学这些，所以他彼得约翰你看他的书卷呢，他就跟保罗有区别，保罗是懂这些东西的，所以保罗有一些辩论的写法有论证的写法，但是彼得约翰呢他是评述的，但当他评述的时候呢不是他乱讲东西的，因为你也看得出他熟悉旧约的，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OK， 所以有时人家说上帝也可以用渔夫没读书也可以，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不读书但是你熟悉圣经，你有上帝的恩典有上帝的恩赐，当然可以讲可以分享神的话 OK，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不追求所以不读书看待什么事情都不认真其实我可以告诉你上帝不会用的 OK， 上帝用这几个渔夫真的不是因为他们是抓鱼或是他们够笨，不是，他们是犹太人来的所以你可以没有大学文凭这个不是很重要你可以没有什么高级的这些教育，这个因为这是地上的知识嘛 OK， 你缺乏的可能就是用现代人的一种理性来讲述，但是如果你是熟悉圣经的人你从小就被圣经的话所改变的人，你一样可以成为上帝话语的一个好的见证跟传讲的人甚至是教导的人他就不一定需要是什么某某神学院毕业的，可以吗你可能我们没有去读过神学大家可能对神学院有一种迷失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学校就是了 OK， 神学院就是一个学校他们是一个读圣经的一个学校，所以不是因为它是一个神圣的学校，虽然这个神放在里面 OK， 他们是读这个东西的 OK， 神学院的目的不是就是不一定但他们可能是为了开学校嘛，你就是让学生来让学生能够毕业嘛，对，但是他们的目的不一定是让为上帝制造更多的仆人，因为这个不是他们的功能，他们是在学术上装备人，所以你是不是神的仆人那个是你自己的责任你自己先搞清楚你是不是神的仆人你是不是被呼召了，你到了神学院人家就不问这个了，人家就是给你上课，给你理性的东西，给你学，教你怎么表达给你很多的知识所以他没有很高尚的东西，所以神学院毕业不等于你就是神的仆人，就是这样，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处理这个事，但我们今天不知道我们可能是门外汉，我们觉得哇这个神圣的场所 啊，要奉献啊，因为这是上帝国度的事情，不一定啊。啊，我不是贬低啊，当然你有感动你去奉献，但我告诉你不一定，它是学术的地方。如果真的没有神学院呢，上帝的话照样走，因为他的话是在教会里面被传扬，在神学院里面很少讲圣经的，他们讲的都是学术，讲的是某某人讲的圣经，某某人理解的圣经，但是他们在神学院里面很少读圣经的，最多读的时候也只是神学概论而已，旧约概论性就是这样，很快速的读几节啊，以赛亚书讲什么这样的啊，你不信你去问问迦南，我也读吧啊，我可以告诉你，我是长知识啊，在那里啊，交很多钱呢就长知识啊，就学了很多知识啊，知道啊很多这些就是信仰跟文化上的事情啊，哎。但是你要真的读神的话，还是要靠自己啊，还是要自己下功夫，老师不会逼你的。OK， 都是一部都是课本啊，你要完成的。OK， 不多说了啊。所以总之这里呢，就让我们在新圣经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些作者他们讲一套的东西，但是他们也被这套东西改变了。啊，那另外一个很大的例子就是保罗了，保罗是教会的敌人啊，他杀基督徒。是吧？他为了维护犹太教，他杀害基督徒，但他被改变之后呢，他成为他所就是所攻击的这个教义的一个传播者。你没有办法相信嘛？你说，除非保罗你是故意这样子做，为了搞出名什么什么？但是保罗后来被杀了哈，就是因为他讲这个事情。所以你也很难说他想要出名啊，出名到自己受苦也不大可能。所以你从新约里头呢，你看到这个很奇妙的，就是在里头啊的人物，他经历了这个生命的改变，就是他所说的那个事情，他不是在讲一个客观的事啊啊，马克思啊说哦，人类要进入乌托邦，你说你到了吗？哦，没有，我还在伦敦的一个小房子，在教会的图书馆里面写。他没去，他自己可能也不纯粹是共产主义的生活啊，但理想是有啊，生活可能还是不一定会把东西都拿出去捐给人啊，可能还留下很多。但你看这些圣经作者的人，他们本身就在里面，这是一个很不同的特点。好，我来到最后一章了，你们给我2分钟，我讲完它。所以除了在使徒的身上我们看到圣经的权威之外啊，连历史历代除了他们历史历代教会，你去注意啊，有多少的人也是同样被这本书改变的啊。不是知识而已，如果这本书只是改造人的知识呢，他早就停了，因为知识不能够传的，就是你把有一套的知识，它是权威是最好的做手表的 OK， 他怎么传给你啊？你认为知识可以传，不能的，他要传他就要透过生命传过来。所以你爸呢，他不但教你，你爸爸还要让你感觉到做手表是最高尚的，他生命过传给你了，你就继续做，而且你做得比他更好，是吧？知识没有办法的，他只是在人的头脑而已，如果他不化为生命，他不可能会有影响力。所以你看圣经，他真的不是知识啊，无数的人在使徒以后也经历了使徒的改变啊，所以撒旦其实一直想要推翻圣经啊，科学主义起来是教会的打击啦，进化论是教会的打击啦，现在是后现代的这种新派主义啊，就是对圣经重新解释啊，保罗新观啊，这对他们都是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推翻圣经是绝对的 OK。 但是你看被改变的人仍然是还是被改变哈，因为他们能够做的就是推翻人的头脑而已嘛。坦白说，今天弟兄姐妹，如果有人想要推翻你一些的理性观念呢，你还是你嘛，
你还是拿筷子的，你还是吃饭吃粥的吃面的啊，你因为这是你的生命啊，你的本性。所以这个世界它只能够做到改变人的观念啊，攻击我们的理性，连给我们感觉到羞耻，就是说啊，基督徒很落后，其实他们也成功了，他们老说我们是落后的啦，我们是不跟时代的。OK， 我们说是啊，又怎么样呢？这个潮流轮流转，有一天你会回来的啊。总之，好啊，我落后啊，但是我就是我啊，我就是基督徒啊，落后基督徒没关系啊，还是基督徒，因为我的生命被这些话语改变了。所以没有办法去推翻圣灵给人的信心。如果你会因为这些学术的发表什么进化论啊，你就开始害怕了，表示说你的信仰是在理性上的，所以你动摇了，是不是？最近在，当然这是题外话了，不过我听太多了，就稍微说一下，我在法国生活，所以应该讲一点了。奥运啊，对吗？你们也知道上个礼拜啊，就其实那一幕我是有看到了啊，就什么什么最后晚餐，其实这离谱了，这是美国人讲的啊，什么说啊，这些人呢亵渎了基督教什么？我说好心你们啊，基督教有这么小吗？我们的信仰就是那张照片那个达芬奇的图画。坦白说我们都不信那幅画啦，那幅只是艺术作品，你真的信那个是主耶稣吗？你真的信那天耶稣坐在桌上吃饭，犹太人不在桌上吃饭的、okay? 天主教认为图片雕像是愚笨人的教材，就是认识圣经的教材，我们否认这个事啊，所以天主教去保留这些圣物嘛，所谓圣物啊，哇，把这幅看为是天使一般的神圣啊！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欣赏一下这个画家的天才。那幅画代表什么？什么都不是。上面真的是主耶稣最后晚餐，我也不承认。如果你们以为拿了这幅画来做一个就搞一场戏啊，能够嘲笑基督教，我说你只能够嘲笑那些假的基督教。真的信徒不当一件事，因为这个我从来也不去信这个东西嘛，不是吗？况且我可以告诉大家，惊讶什么？这就是法国天天都是这样的，是吧？其实美国人也没道理啊，他们的大歌星、大明星啊，公开啊，苹果的总裁公开羞辱圣经啊，上帝造我最大的恩赐就是同性恋，你们没讲话嘞？你们静静继续买不是吗？为什么要抵制奥运啊？因为他们羞辱基督教。哎，你们美国人才厉害啊，羞辱基督教，你们的那种文化啊，高举反圣经的，嘲笑耶稣的啊，所以都是政治课题啊。总之，我是希望基督徒不要讲这个事了，无聊的不得了。你今天才知道法国人是这样啊，法国人从骨子里头就是嘲笑信仰的，我的习惯了。当然进前的人还是很多了啊，好了，不多说了啊，总之没有办法改变我们，因为信仰在心灵里面啊。好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不够，我们看到圣经是无数的国家无数的民族，就是几乎有的民族是跟你完全无关，唯一跟他相同的地方就是圣经，到这个地步啊，所以我们只能够说是上帝的作为啊，上帝让这个旧约被犹太人保存了，在新约呢，他让全世界的人来保存。你要攻击一个民族，你说啊，我们把瑞士人打倒，连基督教就垮了。他说不会的，因为非洲啊、中国啊，一大堆人信啊，你打不了啊，你没办法再去针对上犹太人，你把犹太人的圣经灭了就没了。他说没办法，而且你这个语言已经几千种语言翻出来，你怎么灭？上帝说我的话永远要长存，所以很多人虽然受很多的苦为圣经受这个打压受逼迫 有很多人甚至要为他的信仰受死，但是他们不是狂妄的啊，他们的这种坚定的心态啊，是一方面是理性的，很理智的，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也是带着对神的爱去这样子做的。OK， 啊，但是回到来了哈，我们讲完了，就是我们还是要强调，这些理由不足够让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除非是先有圣灵在人的内心重生。OK。所以我们不应该尝试啊想用证据去说服人啊，这个是错误的啊。所以奥古斯丁也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人必须先重生成为一个敬虔的人，他才能够明白这样大的奥秘啊，因为他圣经绝对不是纯粹是人的知识啊，他需要圣灵亲自做我们的老师。好了，我讲完了啊，这是第八章，下个礼拜我们就开始第九章了啊。好，我们超时了，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完成这段的分享啊，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甘甜啊，也饶恕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爱慕你的话啊，饶恕我们很多时候在读你圣经的时候啊，我们没有与你亲近啊，我们只是用知识去理解我们也只是想从当中去收取一些有用的资讯做你让我们能够进入一个关系的里面从读你话语的这个动作能够经历到主你对我们的亲密对我们的说话也经历到你对我们生命的改变赐福我们今天的时间赐福我们下午的敬拜，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好，谢谢啊，对不起迟了啊。 OK 啊，下礼拜见啊，今天下午见啊。 OK， 拜拜。